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凯川啊，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请到梁彦成博士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常常都听到梁博士的很多的分享，你知道呢，其实他在信主之前跟之后呢，对很多宗教了、佛教了，或是其他的宗教都有研究的。所以我们希望呢，听听他的分享，对于为什么他会选择基督教的信仰，对于他自己以前所追求的佛教看法又怎么样呢？
其实我们特别的盼着梁博士您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节目，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是针对很多说国语的听众朋友们，而且这些朋友们呢在中国大陆，一方面他们是无神论者啊，当然是他们自称是无神论者，还有一些朋友呢，他们是说他们自己是佛教徒，或者是他们信奉佛教的。那其实我们很多中国大陆来的朋友都有这方面的经历呢，而当他们开始接触基督教的时候，他们心里就有很多的想法，比如说他们会恐惧，他们觉得说，哎呀，我原来信佛，现在我要改信一个神了，那那个佛会不会对我有惩罚呀？或者是说，你们信的那个宗教，那是洋教，我所信的呢，是中国的。又或者他们觉得说，如果我们信了基督教，他真的能保佑我在现在的官场上，或者是我们的生意上还能这样兴旺啊，或者是升官发财保平安等等的哦。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想法。梁博士知道您是走过来的人，所以真的希望您今天来呢和我们大家有一个分享，先从您个人的经历开始跟我们有一个介绍好吗？
我首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佛教应该不是拜佛的，佛教是一种追求觉悟的信仰，所以追求觉悟是一种思想，是一种领悟，这才是真的佛教啊。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这个领悟的话，你不需要说，哎呀，怕我得罪什么神灵啊，得罪神灵了，不是佛教的思想，而是民间的迷信思想。那佛教来说，那个佛的原意就是觉悟的人，觉悟的人的意思是什么？那就是说他是个伟大的人，是达到一个觉悟，能够体悟到宇宙原本的样子吧，那个所谓啊叫真善啊。所以真的佛教，正信的佛教应该是礼佛而不是拜佛。礼就是我要学那个得到觉悟的人啊，所以我不是拜他求他得到什么好处，我要学他达到这个觉悟。
那您说的那个礼是哪个字呢？
啊，礼啊，这个礼仪的礼哈、啊，
礼仪的礼，礼、
啊、这个那是一种对佛的敬礼啊，所以叫礼佛啊。好，那么现在我也说说我的三信基督的过程吧，很长。我是很小开始就思考这些问题，我大概六岁的时候看到太阳下山的那种雄伟，那种伟大，觉得很感动的，在家的阳台啊，放风筝。妈妈就拿着饭菜上来一同看那个黄昏的美丽，妈妈说出第一颗星星的时候你许个愿就可以灵验啊。结果是我跟哥哥都说、希望我年年考第一，不过没有灵验啊。不过当星星出来的时候，你看到整个天那种的伟大，宇宙的无尽那种美丽。哥哥就问妈妈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坐火箭飞到太空，什么时候才到尽头？妈妈说没有尽头的。那时候才六岁，但我忽然间想起什么叫无限，如果没有边界的无穷下去是什么。然后我又想到，现在我看到的东西都有边界的，那么当物质的宇宙我们看到的那些有边界的东西还不存在的时候，它原初那个虚无是什么？ 什么都没有是什么，然后有什么没有怎么变成有东西出现，我想起这个问题。实在现在我明白了，那个问题就是自古以来人类才能问的问题，特别是希腊的形而上学里面有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为何这个世界是有东西而不是没有东西的。现在大了才明白，那就是哲学的问题。哲学的思维啊，就是你对宇宙觉得有一种很惊讶，一种的震动。不过哲学是很难拿来找工作的，因为你去读是读人生的意义啊，宇宙的根源啊等等。如果你去找工作，人问你懂什么，我说我懂人生的意义，我懂宇宙的根源，没有人请你的。所以台湾有这样的故事，就是说有一个辅仁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同学出来找不到工作，就只能够跑到野生动物园去扮猩猩。后来他在树上跳舞表演的时候，不小心一滑就丢到旁边的那个老虎的笼子里面，那老虎看到猩猩掉到那边马上走过来，他就很惧怕，因为他不是真的猩猩，他只是个读哲学的人，难道跟老虎讨论啊？老虎先生，你有没有想过你做老虎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想不到老虎啊这样走过来呢，弗兰先生跟他说不用怕啊，我是台大哲学系毕业的。那就是有关哲学的出路。大概六岁开始，我觉得当繁星的天空出现那种伟大，我知道宇宙一定有些什么东西隐藏在后面的，是一个伟大的真理吧。但是到十岁那时候，我爸爸有精神病了。我爸爸妈妈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是1949年从中国跑到香港的，因为内战。他们是学问都很高的，因为爸爸妈妈吵架是用英语的，所以那时候是精英啊，本来是给国家栽培的精英，很可惜栽培他的是国民党，所以他们跑到香港了，就不能回去中国了，因为中国国民党已经输了，共产党赢了。那么后来中国解放后建国不久，还是很多乱，特别有3年的饥荒啊，那个灾难来临呢，很多人饿死的年代，那个时候有很多人从中国边界涌到香港。就是那个年代爸爸就有了精神病，因为我小的时候听到大人们常常说很多人跑过来没饭吃，过了边界啊，香港这边才有饭给他吃，所以很多苦难的人从报纸上面看到中国过来的人都很贫困，而且都很饥饿。我爸爸可能那时候不明白，现在明白，爸爸是个知识分子，他很希望自己的学问能够贡献祖国，他是读经济的，而我妈妈是读英国文学的，但是他们已经没有机会把他们所读的贡献祖国了。那爸爸有了精神病，从今以后变成很可怕的人，常常骂人，常常抽烟，常常是自言自语，不工作10到20年，直到他离开世界，而妈妈一个人来承担家庭。妈妈也有学问，她英语很好，所以可以到英国政府工作，是他养大我们的，但是家庭的苦难那时候我明白了，因为当时需要爸爸了，爸爸变成一个废人，而且还是活在那里天天骂人很凶狠的一个废人。所以我10岁开始到12、13岁，我总是想人生为什么有痛苦，这些问题有出路吗？为什么世界有那么多人有苦难呢？慢慢到我中学初中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而世界很多地方也在打仗我那时候看了一本小说叫《西线无战事》，是讲第一次大战的那种残忍跟可怕。我觉得人生为什么是这样的，人为什么会那么残暴，人总是自相残杀。13岁我就开始跑书店，不只是看小说了，开始看有没有人生的出路的书。我记得哥哥跟我讲过一个人叫庄子，那么庄子有一个秋水篇，里面讲到一条河流到大海，那条河越流越宽，他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所以他就觉得自己是天下最美的就在我这里了。但是出去看到大海无边，才知道原来我是那么无知的， 所以他说自己原来是只懂一点点就以为自己很厉害。那句话叫闻道白以为莫己若解我之谓也。闻道就听到道是一百个道道理，我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就是我这种人。但是大海跟他说，你要不要以为我也很厉害，我在宇宙里面也很渺小，好像一个大江大湖里面一个很小的洞而已了。而我记得哥哥那时候就讲了一句话，就好像大海当中的一颗玉米，穿海之一粟啊！哎，这句话引起了很大的兴趣。既浮游于天地，渺穿海之一粟，他引了苏东坡的一句话。我哥哥也是很有才学的，读很多书那种人。他比我大四岁哈，所以他已经看一些书来跟我讲了。有爸爸已经有病没有讲的，哥哥跟我说。这种的历史文化哈，忽然间我想到浮游是一种很小的昆虫，一个晚上它死去，那么我们人生在宇宙是不是也是浮游呢？我们长命短命实在都是很短，大海里面一颗的玉米，我哥哥说不单是人是这样，地球也是在宇宙里面很渺小。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从小都看很多书的了哈，儿童的书里面要讲到宇宙多么大，地球只是九大行星其中一个，而且无数多的太阳这样的星星啊，在宇宙啊，根本太阳也是很小的。宇宙那么大，是不是无限的问题就来了？我觉得庄子真的精彩，我就买了一本庄子来看，希望找到人生的答案。那时候我要上学要一个小时的，我要坐船过海，船上可有15分钟，我常常看书。然后坐了个巴士公车哈，也有大概20分钟。我那时候无论怎么震动，我都在看书，要很想追查人生的意义。而庄子一打开就逍遥游，是什么东西？电影就有青春逍遥游，这个名词从庄子来的。而他讲北海有鱼，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夫之极千里也。他说这个北边的大海有一条大鱼就叫鲲，这个鲲后来就转化成为一只大鹏鸟，一飞冲天哈，就一直上几千里。这个大鹏鸟飞到天上看下来人间是什么样子，忽然间我想到这样小的时候看星空，如果呢到天顶看下来是什么，妈妈说没有天顶的，是无限的。那么如果这个一条鱼可以转化走出大海飞到宇宙的最高之处，回头看人间是什么，忽然就想到这个太奇怪的东西，也不完全明白。但是如果人能够自由自在的飞翔，逍遥的游，如果找到造物者宇宙的根源，如果跟他一同飞翔自由自在，不是很美吗？下雨外生死无终止的人，下面找到一个生死以外的无终无始的人，是永恒的人，做我的朋友多么好。造物者在哪里？永恒的人在地上会出现吗？这个从小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后来也可以说嘛，终于我找到造物者，如果真的存在，如果他要来过人间道成肉身，那可不就是一个外生是无终始的人，他来到人间跟人成为朋友，那不就是耶稣基督吗？但是小的时候那一些从庄子里面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世界，之后呢我读了很多这些啦，问老师老师都不懂。那时候我才13岁吧，到14岁我遇到一个英语老师讲西方文化，他是读莎士比亚的，莎士比亚很厉害，我也买了一本厚厚的莎士比亚来看，那时候英语水平也不高，也读了，我也看西方文学的历史，看得很过瘾。什么叫浪漫主义啊？什么叫古典主义？那时候才初中三嘛，能够讲一些这些就挺厉害的，很多女孩子都觉得你挺厉害哈。那时候很赏识女孩子嘛，我也买了西洋的哲学史来看啊，真奇怪，无端的买这些书，谁那么笨会买这些书来看？但我那时候觉得我很想知道更多东西。西方有一个叫柏拉图，一个叫苏格拉底，还有个亚里士多的，我就看看柏拉图讲什么。一看柏拉图，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什么叫数学？ 数学是什么？这正是个我也觉得很难明白的问题。谁发明数学的？因为我是文科人，我数学不是特别好，我只是过关。那谁发明这些东西？这种定律，这个几何的定律、代数定律是什么来的？结果柏拉图就问：这种规律哪里来的？它不是经验看得见的，只能够你心灵才能够知道的。那你心灵怎么会知道一个完美的数学系统？这个系统是完美的，它不是经验世界可以有的，它从哪里来？他说这是来自另外一个的完美的理想的世界，叫理性的世界。他说宇宙有另外一个更高更超越的世界，所有完美东西都在他那里，真善美都在那一个世界，我们现实所看到只是一个变化无常的不可依靠的经验的世界。我忽然间想，宇宙是不是有一个完美的世界存在？宇宙真的有一个超越现实的理想的世界吗？有着，我要找这个世界啊。所以呢，当我读西方哲学以后，我整个人又有另外一边是庄子又飞到天空啊，宇宙无解；有一方面是人从理性的推论数学的根源，或者美的根源啊，还有善的根源、道德根源，都来自个完美的世界。到高一那时候，香港叫中四。那么在高一的时候，我就在书店发现一本书，叫《人生的解脱》啊，与佛教的思想。我那时候挺骄傲嘛，我又懂柏拉图，又懂庄子，啊，以为这很了不起，挑战那个中文老师。中文老师看我那么骄傲，他就把我镇住，跟我讲佛学。那当然，我高一学生懂什么佛学啊？发现，哎，他懂，他讲佛学，讲禅宗啊那些，那也引起我兴趣。好，我就买来看一看佛学是什么。而那本书是一个日本的大的学姐，佛教大学姐叫木圈太贤写的，她写好多佛教的书，佛教的思想呢，从原始的到大乘呢，啊小乘呢的思想，她的写的很多很有名的，啊，而且都翻成中文那时候，而我就先买了那本《人生的解脱》，我因为觉得解脱不是解脱痛苦吗？想到人生是那么多的痛苦。宇宙的奇异从庄子柏拉图都可以提到，但是到那个解脱痛苦是佛教讲的，所以我对佛学的思想就产生非常大的兴趣。我就开始不单看那个佛教的思想，而且我想佛教不单是想的，它也要实践，它要有打坐的，有修炼的。好，我也试一下，刚好那时候又发育期间了，身体右手觉得不是太好的，那么我试试就修炼一下，太奇妙了，因为年轻那时候才15岁，那么我打坐很快，我就体会到一种能量在身体里面出现，气感，而且我把那个气可以用意念来运行，我自动懂得，很奇怪，我就自动懂得运行那个气，而且你身体如果哪里不好，你可以把气运到那个地方，它慢慢就好起来，就好像我内部的一个运动啊，一个内脏的按摩这样哈，你可以把它弄好了。而那个气慢慢我发现在人体里面是有不同的通道，那所谓经络哈，慢慢我自己发现了。当时我修炼的时候就用一套叫阴氏子静坐法。那是非常有名的啊，在台湾的本书教你怎么打坐的，要数自己呼也数自己吸啊，在呼吸里面你就每一次数慢慢慢你就集中自己了。后来我再明白了，从一些法师所说了，就是通过一种你想不通的问题，好像我出生之前是什么样子，所谓一种用修禅啊，禅宗的禅啊，禅修的方法啊，把自己进到一种很安静的境界，而你越练就越进去了。很奇怪，因为我年轻啊，年轻的时候是心中很轻，没有什么名利的要求，也没有权利啊、金钱啊，实在没有什么要求。那时候唯一是想想女孩子而已啊。一个人50岁打坐什么都练不出来的，因为太复杂了，所以我很快进去，而且进入一个非常神秘的世界里面，这是打坐修炼所发现的世界。
讲的真的太精彩了哈，我们真的想继续的知道您接下来的生活，那下一次呢 再请您来到我们馨香小站和我们一起分享好吗？
好。
在 最荣耀的彼岸，那里那里有永生生祝福的盼望。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